从五十七页第二行来研究。前边呢讲这个石庙里边的横庙，那么这一段文呢是讲这个卫庙，连皮礼祭卫。我想在这个礼祭卫啊，注意这个六祭，佛教里边呢尤其天台宗讲这个六祭，这个祭字啊，根据墨盒子观服刑里边讲，体不二，它的本体是不二，所以叫做祭，六而常祭，祭而常六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，研究墨盒子观呢，在文字上啊，都是在理性上抓住它的理，说是六而常祭，祭而常六，那个祭就是理性了，啊，六嘛就是名字了。这个六祭啊，一个是礼祭，第二是名字祭，第三官横祭，第四相似祭，第五啊奋正祭，第六究竟祭。我想这个名词啊，各位同学可能都知道。我们今天呢，因为这部书啊快要讲完了，要重新呢稍稍交代一下。什么叫礼祭啊？礼性就是根据这个六个位的理性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佛性。理祭就是佛性。第二是名字祭，就是解释佛性的名字，叫做名字祭。啊，这个六种里边理祭，在理性上就是佛性。名字祭呢，就是用名字来解释佛性的名字。如果按照位次来讲啊，这是外凡位。外凡位啊，还是凡位，不是内凡，外凡啊。就是三界以内的凡夫，外凡呢就是三界以外的凡夫，就是内凡外凡。我这个名词大家都知道了。第三是官横祭，官横祭也就是五品弟子位。我这个名词大家都很熟了，五品弟子位啊，这个五品里边有内品有外品，五品弟子位啊是外品的名字，相似祭呢就是内品的名字，内外相似祭。相似祭啊就是实性位，也就是六根清净位，这是内品。那么这个内品外品呢是属于内凡，就是三界啊，之外的啊，三界之内的，就是内凡外凡，啊，外凡呢就是三界啊以内的，内凡呢就是三界以外的，就是内外两个字，也不要把它搞乱了。根据《法华经》分别功德品里边解释这个五品呢，稍稍加以说明。五品呢，我们常常讲天台智义大师所证的这个五品弟子位，五品位。六根清净位呢，是慧思大师所证的六根清净位，也就是实性位。随喜品呢， 要闻四经而不回次，其随喜心当知以为深信解相。这是分别功德篇的这里文字，就要闻四经，倘要是你听到这部经，这个经就是法华经了，而不回次，你不回谤，你就起随喜心。说这一点呢，各位同学要注意，无论是哪一部经，不要毁谤，不但是法华经，大乘的也好，小乘的也好，它的对机不同啊，跟你的根性不一样，你毁谤就错了啊。他有的听到小乘开悟的，有的听到大乘开悟的，他这里劝我们要闻世经，倘若你听到法华经而不毁次，起随喜心，当知以为深信解相，应当知道你已经啊相信了这个知解的形象。这个相很多，性是一个了，相太多了。那么心相呢，我们人固然是每个人都具足一个心，但是心的作用功用啊不同，有心大的，心量小的，这个不一样，不能一概而论。这是随喜品。第二是读诵品。读诵品呢，根据分别功德品这个经里边讲啊，何况读诵受赐之者。当然你要是相信你才读诵啊，如果你不相信就不会再看这一部经，更不会再诵这一部经。所以这个读诵品啊，就是何况读诵受赐之者。读诵之后你要受赐，不是我们光念过经啊就没有用了。我常常这么想，三藏十二部是相当多，不出于两个字，性相。性是理性，相是缘起之相。这个文字呢，后来解记的，释迦牟尼佛最初没有文字的呀，带了一般弟子啊，到处走，到处讲。灭度之后他解记，解记是用印度文解记，用文字来解记这个道理，这等于做文章了。这个经典里面是问，那么这个经要传到中国来呢，又把印度文转成中国话，这个中国的文字呢，那么各方面的解释不同了啊，有一个道理啊，张三李四啊，解释不同。我想这个道理大家了解，所以是读诵目的要受赐，受赐你不要一把抓，一把抓会把你搞乱。一部经的道理很多，但是一部经啊，张三李四解释的不一样，解释的不一样。那么另外加上个注解更不同了。我想主要是抓住如是我闻。我还是一句老话，如是两个字，如就是理，是就是缘起啊，换句话说一个性一个相，没有离开这两个字，性相。不过个人的这个解释啊，说明不同。你要了解性相，要受赐性相。受赐什么呢？受赐性，受赐一切法之性，受赐一切法之相啊，这是读诵品。第三呢是说法品。说法品呢，它那个文字里面叫如来灭后要有受赐读诵为他人说。如来灭后啊，这说明啊要如来灭度之后要有受赐，要有读诵 第三个阶段呢，要为他人说。我们读经也好，赐经也好，目的呀，不是为自己受用，应该是为他人说。为他人说呢，就是帮助啊，替别人解惑，这是说法，说法。一方面就利他了。各位了解佛教基本的精神就是慈悲，就是两个字，慈与乐，悲拔苦，给你的快乐，拔你的痛苦，这是说法品。第四是兼行六度，他的文字里讲的，况复有人能赐四经，兼行布施次戒忍辱精进，一心智慧，这是法华经的文字。兼带况复有人，何况有人能赐四经，前面是读诵受持，能够赐四经，兼行不是兼带啊，帮助旁人，兼带啊，自己啊守住戒律，兼带行忍辱恨，兼带啊精进，末了要一心智慧，要一心。我们信佛的要不能三心二意，要一心，要一心一德。第五啊，第五品就正行六度，他的经文里讲福能清净次戒，中间的文字很多略了啊，立根智慧能达问难，这个不容易，自受用，影响不到旁人。如果你要解答问题，那会影响旁人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正行六度，末了一句能解答问难。所以呀，各位同学要注意，自己不了解，千万不要随便解经。解经啊，一盲引众盲啊，那是罪过大的。自己不了解啊，自己在参在悟。所以这个五品弟子位啊，是外品，那么都属于内凡的位置。这五品弟子位是内凡，这个相似位啊是内品，五品弟子位啊是内凡，跟这个外品、内品相似。实性位啊，也就是六根清净位，六根清净啊。六根，我们一般讲六根互用，真正眼见耳闻的不是眼睛，不是耳朵。你像我们人要断了气了，死的时候啊，眼睛还在，见不到了，耳朵还在，听不到了，那是一个幻象、幻化的东西。真正能见闻是心，心者根也，就六根。如果你要了解明心见性，了解你的心的功能，看见你的本性，这就六根可以互用啊。说六根互用呢，那就是眼见耳闻都要用心，这是啊相似的实性位。那么分正位呢，就诸横向地等觉，这主于圣人之因呢，施诸、施横、施回向、施地等觉，这是圣人之因。究竟计啊，就是妙觉位，就是圣人之果、圣果。注意这个诸横向地呀，我可以详细跟各位解释一下。施诸啊，第一是发心， 发先注，所以他下这个文字里有细注出注啊。发先注啊，也就是断三界见惑的，这是别教。把三界的见惑，见什么叫见惑呢？知见，知见立知啊，把你自己的知见因为是对的，否定了旁的知见，这是在知见上起烦恼。那么如果你要达到别教的十住位呢，就是断了三界的见惑。如果经过智地住、修行住、身贵住、具足方便住、正心住，乃至到不退住，这个不退住以前呢，这个六住啊，就是断三界的私惑。三界的私惑就可以得到位不退。见惑跟私惑，见惑就是知见上的毛病啊，私惑呢是思想上的毛病，私惑就是贪嗔痴了，思想就没有离开贪嗔于此。那么到了这个别教十住位的六住啊，可以说是三界的私惑贪嗔痴没有了，这叫做位不退了。那么到童真住啊、法王子住、灌顶住，以前这个三个位呢是断界内的尘沙，浮到界外的尘沙，这是要一步一步来。那么十住是如此，十恨，欢喜恨、妖异恨、无违逆恨、无取妖恨、无慈乱恨、善现恨、无着恨、难得恨、善法恨、真实恨，这个都是在别教的啊，断惑的位置。那么另外啊，我们了解住恨相定，实信、实住、实恨、实回向，到实地啊就断无明了。我想这个大家都了解，不必详细讲。说廉脾礼忌位，这个廉我不要去解释莲花了，这就譬如礼忌位。礼忌位啊，根据《大涅槃经》里讲，出言及细语皆归第一，是故我今者归依于四尊。这是礼记，出言细语就是涅槃经的话，皆归第一义。如果你要是证到这个位置，这个礼记位都不容易啊。理性上，如果你把理性上抓住，我已经是，那是进步很快了。说出言细语都没有离开理性，皆归第一义。礼忌位、牙、钻、皮、出住位。牙、钻、皮呀、啊，这个牙往上钻，你像我们里边土里边种的牙，刚刚冒出点牙来。我常常这么想，我们一个人呢，具足十个牙，不是牙齿的牙，就是这个种到土里的牙，具足十个牙。天因我修罗，地狱鬼畜生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我们这个头脑里边有十个牙，看哪个牙先往外钻啊？如果这个佛的牙要往外钻了，那就快要成佛了；地狱的牙要往外钻了，那就快要下地狱了。说这个礼记就是牙钻皮，这个牙呀钻的这个从土里边的往外钻，牙钻皮，这礼记啊。出住位，这个叫做出住。出 初住啊，根据《法华宣义》里讲了，住国的声闻犹在草庵，就是住在国位的罗汉应就在草庵不肯前进，这是初住位。草庵就等于我们远途远走，走得太远了，疲倦了啊，中间呢休息休息，就叫草庵，也就是住国的声闻，他已经啊正到出国二国啊，正到国位了，这个罗汉呢犹在草庵，应就在草庵，再叫他往前走啊，他不肯走了，他说太累了，好不容易啊正到罗汉了，他正国的声闻嘛，我正到国位了，再往前走叫我做菩萨我不干了。根据大乘来讲呢，住果的声闻可以成佛，小乘就不准。大乘经典虽是证到罗汉，他还可以往前走，小乘呢证到罗汉到此为止，这是大乘跟小乘的不同。所以是牙钻皮出住位，牙出皮细住位，这个细住啊，也就是根据《法华十千》里面讲，就是细人出人呢，两个都犯过，从过边嘛，所以有这个出细，根本是，如果是这个出与细是相对的。对出说戏，对戏说出，对人说佛，对佛说人，这个已经是不是究竟人们生佛是不二的嘛？众生与佛是不二的，所以是要是讲出与戏呀、啊，那是相对的话。所以是戏诸位，钻泥预定位，如果这个牙，礼记的牙。钻出这个皮之后，啊，超过了这个泥巴了，叫钻泥。预定位，就是欲界禅定的位置，叫预定位。欲界禅定不容易，在欲界里修禅定啊，各位想一想，很难呢、哦。啊，打闲岔的地方太多。心里边不专一的事情也太多，说是欲定位，欲界的定位，其泥未到位，这个牙，这个杏牙钻出来跟这个泥一样的，这是未到位，未到位就未到地，未到地，什么叫未到地呢？超出欲界，没有到色界，在中间，这是未到定，啊，就是欲界定超过去了，啊，色界定没有到，这就未到定，就是这个未到地的位置。这个未到地呀、啊，有八处，好像我这个常常讲，我们常常啊，如果修行啊。稍稍有点得的话会有八处，那么这个八处如果你要能够把它控制住啊，那就可以超到这个色界定，进到色界定，这个三界，这个禅定不出于三界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呀，在临涅槃，在涅槃会上，他应就啊把他这个三界定重新再过了一遍，过滤一遍。各位也不妨用这个方式，欲界定超过去了，未到定也超过去了，色界定、无色定也超过去了，那么然后你再重虑圆真，这个叫重虑圆真，重新在欲界定往上冲，看能够冲到什么地方，欲界定啊，色界定、无色界定、三界定， 就除三界嘛，除三界，除三界要靠禅定，靠禅定，所以叫欲界定，其泥就未到位，出泥在水，似禅位，出了泥巴了，接到水了，你看这个芽，这个种子芽，把这个泥巴冲出来了，这个泥巴呢就是欲界了。欲界是一个泥巴了啊，那么冲出这个泥巴接触到水了，就四禅，四禅定，这名词不要去解释它了，各位听得多了，四禅天，禅定如水，能洗欲尘，触水增长，脾无色味。这个禅定啊，就比如水，水是流通的吧，禅定如同水，这个水呢能够洗欲界的尘土，禅定如水能洗欲尘，触水增长，脾无色味。触在水里边，莲花原来是泥巴嘛，冲出泥巴在水里边，那么它慢慢慢慢地增长了，在水里边增长了，触水增长，脾就无色味，没有色法的味，无色味就是没有色泥的味思。其次，脾观横莲花位，这是观横记。到了这个地方，就比如观横莲花位，这个位置啊，各位可以不要忽略了。我们用功的次第啊，就是这么一回事情。啊，我再重新说明一遍，莲花的芽。钻出皮来了叫出柱，芽出了皮就叫细柱，这个钻了泥了叫欲界定，起了泥了叫味道定，出了泥了在水了叫四禅位啊。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要经过这个一步一步往上冲，一步一步往外钻呢。泥巴是不流通的啊，水是流通的，但是它这个芽的根没有离开泥巴，根还是在泥巴里边，所以我常常讲，莲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根呢在泥里边，在娑婆世界。出水，脾破见思，相思莲花实性味，触空寒而欲浮，脾实住味，虚台可食，脾实横味。随日开回，脾实现位，浮虚成就，合浮分别，脾实地位，虚叶零落，莲子独在，脾休息纵横，妙觉圆满，果善无事，真常湛言，此皆脾未妙也。这段文呢，都是比位，就是我们修行的位次。我认为这段文呢很重要，我们用功啊，这个渐次而入的一个位次一个位次，绝不要超过去，不要拿自己的知见，你达到这个什么境界，看看这一段文呢，应该是晓得。出水，脾破见思，莲花从泥里边穿出来了，经过水，然后经过水面，这是比如啊破见思。见思两个字大家都知道，知见思想，知见要正，思想要正，脾破见思，相似莲花实性味，好像有点莲花的样子叫相似，还没有结成莲花，像莲花就是相似莲花，比如实性味，触空寒而欲浮，彼时诸位。那么这个莲花呢，处在空里边，含苞待放，触空寒而欲浮，想要开还没有开，这比如时诸位。虚台可食，彼时行味，这个莲花虚啊，莲花座 这个可以分别了，就比如十横位，随日开回毗湿相位，随这个太阳，随这个太阳啊，开，随这个太阳合，随日开啊，随日开回，比如湿相位，福殊成就，合福分别，毗湿地位。那么它能够合伏住这个蜜蜂啊，有时候这个蜜蜂在这个莲花上啊踩来踩去的，它伏得住，合得住，合伏分别，比如湿地位。虚叶零落，莲子独在，毗修喜纵横。这个虚也落了，叶也落了，但是莲子独在，这个莲蓬啊，我们吃那个这个莲子，莲子在这个棚里边的独在，这个比如什么呢？比如修习纵横妙觉圆满，果上无事真常湛言。我想这个名词大家都会体会得到了。此皆毗未妙，这个以上啊，这都是譬如未妙。未妙呢，就是连皮礼记未开始啊，经过六记啊，祝横向地，就比如这个未妙。连有四微，皮真性归，连房内虚，经偶中空，皮观照归，台房微咬，皮支撑归，此皮三法称妙，就是三法称妙。莲有四味，这个莲呢有四味。什么叫四味呢？色香味触，色香味触啊。莲有四味，譬如真性归，这个寂门石庙里边这个三法庙啊，就是三归，就是三归。这个真性归啊，就是没有虚伪的叫做真，不改叫做性，就是指的真如实相本体。拿《法华经》来讲呢，就是法空为座，真性归，真性归就是法空为座。《法华经》呢叫法空为座呀，慈悲为一呀，啊，真性以法空为座，了解一切法皆空，这一步。不容易做，了解一切法皆空，空了之后你才能假嘛。你说叫他观出假观不容易，你要进入空了之后，叫他了解假的，啊，先入空再出假，说这个是真性归。莲房内虚，经偶中空，譬如观照归。这个观照归也是观达实性之智慧，就是颜如一观照啊，真性的智慧，观照嘛，观照要用智慧，也就是在《法华经》里讲的颜如一。我们要披一件颜如一，披一件外皮啊，这个外皮要颜如啊，冷啊热呀。啊，骂呀打呀，引得住，叫引如意观照归。台房围绕，毗支撑归。支撑归呀，就是支柱观照的智慧，使令开发真性的万恒，这个就是慈悲石。支撑归就是慈悲石，我们要住在哪里都是以慈悲石啊。因汝一法空座，此毗三法称妙也。这个上边呢，这譬如啊，三法妙，莲城触空，影林清水，毗显机显应，影林浊水，毗明机明应，影林风浪之水，毗以明以显机应。莲城触空， 这个莲花呀，成功了，处在虚空里边，影临清水，这个莲花的影子啊，照到水里面去了。这个就比如什么呢？显机显应，显机显应啊，就是你求佛菩萨，马上有一个感应给你，就是现买现卖嘛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显机显应。临影捉水比明机明应，影临捉水，这个影子啊，临到那个有泥巴的水啊，这个莲花影啊临到捉水，比如明机明应，不太清楚，不太清楚，这个莲花在这个有泥巴水里面呢，虽然射出来，但是不太清楚。比如啊，明即明应，就是我们求佛呀，啊，求菩萨，冥冥之中啊有感应，但是你不太清楚。影临风浪之水，彼以明以显即应。如果这个莲花的影子临到有风有浪的这个水，这个水就不是固定的。这就比如也明也显，也明也显，我想这个文字大家都会体会到了，以明以显的基因。大经云，大经大涅槃经，难中树影，夜临夜影临水，彼非明非显基因，此等彼感应妙影。暗中的树影，就是黑暗里边的树的影子，但是这个影子临到水里面去了，黑暗里边的影子，这个影子射到水里边去了，这就比如什么呢？非明非显即应，也不明也不显，这等譬如感应妙，就有这个。如果我们了解这个，我们求佛也好，求自己也好，就了解有显感显应、敏感敏应、敏感显应、显感敏应这么些个道理。不过讲到这里啊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，求佛就不如求己啊。求佛是向外求，求己是向内求。我们拜佛就是拜己嘛，拜自己，拜自己心里边的佛，说是能理所理性空寂这句话，能拜的是我，所拜的是佛像，我是空的，佛像也是空的，没有能，没有所啊，我是空的，以空拜空，这个才力量大。如果你以空拜有，以有拜空，空有不能够合作的，空有不能合作的。所以我们不是说啊，我们不是拜偶像，真正佛教不是拜偶像，真正是拜自己的本性，拜自己的本性啊。这一点各位啊要思考思考，拜自己。不过我们能理所理性空就，我是能拜的，佛是所拜的，本性是空的，本性是空的，这个空啊才与佛法相应，才与佛法相应。那么以换句话讲呢，佛就是我，我就是佛啊，佛这个形象的，这个形象的它的性是空的，我这个我也是形象，我这个臭皮囊不是形象吗？我这个形象里面也是空的，心空即地嘛，心要空就即地。我们不要被形象所困住，我们身体是形象的，这是臭皮囊，那个木头刻的佛像是不是也是形象的？说我们拜佛就等于拜自己，但向己求，莫从他逆，要了解我也空，佛也空，以空拜空，这个功德就大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不要说临时抱佛脚啊，哭哭啼啼啊，丢个杯啊，什么这个抽个签呢、啊，那都没有用，那是迂腐迂腐的事情。 无论什么事情都求自己静心，遇见困难往那打坐，关照关照，我想慢慢的问题就得个答案。要风摇莲花，东仰西倒，向南仰北，下风在合，上风在开者，即脾东翁西末，中庸边末等，此脾必动岁。风摇莲花，这个风啊，把这个莲花摇动，东倒西歪了啊，或者向南向北了。那么下风在上，从下边来的风呢，这个就是往上吹，上边的风呢，就可以这个花就开了。这个叫比如啊，就是比如东拥西末啊，就是东边起来，西边没了。中间涌出来了，两边没了，这个都是譬喻地动顺。这个地动，地动大梵经里面这地都是心地，心地不是大地土地的地啊。大梵佛经里讲的地都是讲表示心地，在文字上都是讲大地，实际都是心地。地动心动啊，譬如地动顺。日暮花合，譬入定岁，这个太阳落西了，莲花也合起来了，就比如入定岁。日出花开，比如说法岁，太阳出来了，莲花开了，这是譬喻，譬如说法的岁象。远望在红，近望在白，雌花青叶，香烟灰鹤，譬放光岁。我想红啊黄啊蓝白黑啊，这是我们的分别啊。所有大地啊，山河大地都是一个颜色，没有两个颜色。我们人性都是一个，所有的颜色都是一个。那么我们呢，个人的眼光不同，看到有红黄蓝白黑这个种种，说在这个颜色上啊，不要被它所转。所以是红黄蓝白黑啊，这东西是放光碎流芳片野，比如旃檀风碎，旃檀风啊，旃檀香的这个风啊，蕊墨飘扬，比如天华碎，风雨飘洒，比如翻珠香堂，比如天谷自鸣碎，此等皆比神通妙语。注意这个神通两个字，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千万不要搞神通。神通什么叫神通？精神通达就是神通。你精神没有障碍啊，一贯的从你自己的心里边啊，达到最高的境界，那就通了。中间没有阻碍，就是通了，不是呼风唤雨那个神通。这是比如神通妙。花合未开，比如隐一乘分别说三，花叶正开，比如会三归一。花合，这个花合了还没有开，这个比如什么隐一乘分别说三。佛陀呀所证到的是一乘，一乘隐起来了，分别的说三乘，大乘、小乘、中乘，啊，就是把你大乘的功夫引起来了，对机说法嘛，引一乘分别说三。花叶正开，比如会三归一，那么花跟这个叶正在开的时候，就比如会三乘而归一乘，但说一乘。花落莲存，比如觉叫明理，要知如来常不说法，乃名多闻，此等譬说法妙也。要知如来常不说法，佛没有说法， 无法可说。说是佛陀讲，你要因为佛有法可说，你是谤佛了，你毁谤佛。佛没有说法，无法可说。说要知如来常不说法，乃名多闻。你这样子才能叫做多闻。如果你要说这个是佛说的，那个是菩萨说的，那你不算有多闻，那把一个佛法七零八落了。说你要了解如来不说法，不说法而说，不说而说，说而不说，这个道理。不说法那是真正说法，有说法那就是不太究竟。你比如我们现在研究经典，用嘴说，用嘴怎么子说也说不圆满，达不到那个境界。无说而说，无说就心里边说。我们看经也好，诵经也好，要用心里边呢去想去分别，不要用我们这个意思啊去分别，意思分别变作浮尘了。乃名多闻，此等譬说法妙也。这说法妙，说法妙就无说而说，无说而说，就是我们心里边不动，那是说法妙；心里一动了，那不是说法妙。从一藕边更生一花，辗转复生无量莲花，譬夜生眷属妙。夜生眷属，有神童眷，下边有几个眷属啊，神童眷属，还有这个愿生眷属，还有应生眷属，我们一起研究这个眷属几个字。这个就是在寂门里边呢，十庙里边第九叫眷属庙。一个是理性的眷属。什么叫理性的眷属呢？就是众生与佛本来不二的，叫理性的眷属，就是理性平等。我与佛是平等的，什么平等呢？心量是平等的，形象没有办法平等，心量是平等。心量你还得在理性上的平等，本来一如的，不关解缘不解缘，解缘也好，不解缘也好，我们的佛性是平等的，佛性、佛相不一样，我们的相跟佛的相不一样，我们跟平等是跟他的性是一样的，我们的性是跟佛性一样，这就是理性的眷属。第二是业生的眷属。业生的眷属啊，由往昔为法闻法的善业，今生于佛寺受道得度者，也就是等于是与大同佛所解缘，今日为受化之众生，这叫业生眷属。这是第二，这是第一，就是业生眷属，由往昔闻法之善业。如果过去没有听，与佛无因呢，无缘呢，这一生啊，你寺庙都不会进。看见佛像就讨厌，看见和尚也讨厌，因为是有往昔你听到佛法的这个善业，这一生啊，与这个佛寺受道得度。这一生啊，在佛教里受业，而且能够得度，这句话就不容易了。受业倒是容易，得度很难。有的时候在表面上可以，在真正的功夫拿不出来的。说这一生啊要得度，这个业生我们不要忽略了。人神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要把它错过去，冤哉王爷，冤哉王爷。光阴很快，一晃就过去，这是业生眷属。 第三是愿生的眷属。愿呢，就是常起生于此佛、诸佛之四愿，你心里面常常升起，啊，在这个佛寺、出寺的这个寺院里边，由此许愿而今回为亲、回为冤见佛闻法者，冤亲呢、啊？如果是你能够骂了佛了，各位注意啊，那你还跟佛有点缘呢。如果跟佛没有缘，你没有接触啊，你骂都骂不到。你跟佛教的冤也好，亲也好，你破坏佛像也好，树佛像也好，这个在佛教里讲冤亲是平等的。你没有缘，你不会破坏它；你没有缘，你不会恭敬它。所以这个是愿生的眷属，回者是为亲，回者是为冤，啊，见佛闻法等，这是愿生眷属。第三是神通眷属，神通眷属啊，就是你过去既然是遇见过佛，而发真见地，而生犹未尽，毁在上界，毁在他方，今闻佛之出世，以通力来生此界，毁为亲，毁为冤，服佛之行化，自断于禅习之惑者。他这个心量大。你比如是《法华经》里边啊，有害佛的，有恭敬佛的，啊，什么提婆达多是害佛的，那个都是四现的，四现害佛的得报。如果你要没有这个力量啊，你想害佛也害不到。供佛亲，总而言之，亲与冤，就拿我们人来讲，跟你做冤家的，也是过去结过缘吧。过去没有解过这个渊源，他这一生他不会回报你的，也不会打你。那这一生跟你好的，也是过去跟你解过好缘，这是都是往前推，不要把他眼光看得很近。啊，我常常讲，有人毁谤你的，你是阿弥陀佛，啊，有人恭维你的，也是阿弥陀佛，都是一样，这都是跟过去有关系。这一生碰不到一起的，所以是这是第四一种叫神通眷属。第五一种啊，叫是应生的眷属。应生眷属啊，断了无明烦恼了，得了法身体了，能起应进入生死。或者是佛之子，诸声闻，其内密外现，皆是法身菩萨应愿而生。这跟上面一样，你进入佛家了。我们一个家庭也这样子，一个孩子要到你家里边呢，也有好的，也有坏的，那总是前生都跟你有点关系。就是我们现在谤佛的也好，恭敬佛的也好，那么过去跟佛呀都有点关系，这是讲因缘。如果讲四现呢，那么就以这个谤佛得罪，啊，敬佛得福，这是啊也是度化众生的一个方式。这是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说的很多，所以是夜生眷属庙，从莲房堕子在泥，更生莲花。辗转复生无量莲花毗神通眷属庙，挖乌觉意比偶才比莲子种于此地，莲花之盛毗愿生眷属庙，彼慈飞来如游丝薄雾，入于此慈莲花之盛毗应生眷属庙。 这是讲这个理性的眷属，说夜生怨生啊，神通啊，应生啊，没有，应该是两面看。根据《法华宣义十千》呢，这个里面讲，《法华宣义》第六卷讲，譬如父母一体，然此成身，得为天性，性死爱，故名为眷，更相成顺，故名为属。行者已言，受戒之时，说此戒法，授与前人，前人听闻，即得发戒。师弟所由生也，禅也如是。受安心法，如数修行，即得发定，是为我师，我是弟子。会已如是，说诸法门，转入人心，由我成就，亲故在信，信故在顺，是名眷属也。这是他解释这个《法华宣义》的这个眷属的道理。于别焉于其下，分别相继其上，譬众生果报清净之妙意。于别，这个鱼啊，水要是脏了，这个鱼的嘴是向上啊，向上动。这个于别啊，焉于其下，分别相继其上。这个鱼鳖是在水里边，蜜蜂蝴蝶在这个上边飞。这譬如什么呢？譬如众生的果报清凉之妙意。众生的果报有下有上，有上等的，有下等，不要怨天，也不要尤人，这是自己的果报啊。看旁人地位高或者钱赚得多，那是个人的果报了。见者欢喜，譬如阴翼，采用其叶；譬三草翼，采用聚其花；譬妙小树翼。这个下边呢，见者欢喜，我们看见都欢喜，看见欢喜啊，看见得利益的欢喜，但是看见受苦的怎么能欢喜？就是用慈悲两个字来解释，啊，慈与乐，悲拔苦，是见者欢喜。譬如阴翼，采用七叶；譬如三草翼，要不就三草二木嘛，小草、中草、大草，三草翼。采用七花，譬如妙小树翼，小树；采用七莲，譬如妙大树翼；采用七藕，譬如妙四翼。此等譬功德利益妙。这前边呢讲是这个寂门的十妙功德利益妙，其次譬本者，本就是本门呢，其次譬如本门，这个莲花譬如本门的话呢，譬如一词，莲花始熟，熟已堕落，投于泥水，方复生长，乃至成熟，如是辗转更生熟，岁月寂寂，随便大慈，花田不满，佛已如是。次譬本者，其次啊，譬如本门十妙，譬如一个池子，莲花池，这个莲花呀刚刚成熟，成熟之后就堕落了，堕落嘛就掉到泥巴里边去了啊，方复生长乃至成熟。等它生长乃至成熟，如是辗转更生熟，岁月寂寂，随便大慈，一个池子里面都是莲花了，花田不满，佛已如是。佛已如是的解，下边的解释，本初修因，正果已尽，为众生故，更起方便，在生死中四处发心，浮世究竟，数数生灭，无数百千，本地催应，和福同凡徐，更修五横。这个五横，病横、泛横、这个烦横、相似横等， 更修五横，无廉更生精液，比更修圣横。佛已如是，本初修因，佛陀本来最初修因，证到果了，然后为众生起了方便，在生死里边呢，四处发心，就等于我们释迦牟尼佛等于在生死里边，好像最初发心一样，菩提树下四同四处发心，佛事究竟，慢慢的说，我成佛了，数数生灭，无数百千，本必摧缨，佛同凡虚，跟凡夫一样了，更修五横，然后啊再修五横，这五横下边有解释啊。无廉更生精液，比更修圣横。修圣横就是无廉黑年了，再生这个精液，比如说更生修圣横。四维稍稍增长，比更修天横，一个圣横、天横，天横就是理横啊。荷叶始生，比更修梵横。莲子堕泥，比同诸阿更修病横，莲芽始萌，比同小善更修婴儿横，如是三世异物不可成迹，比满遍满法界，无非分身垂迹开迹废迹等意，要废莲花何由片玉上来诸法，法匹双变，故称妙法莲花也。今天讲到这里了。